OK，如果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借着这课程，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也更多的认识你。愿天父让我们，在这课上的反思，真的给我们带来能力，给我们带来帮助，带来安慰，也带来力量啊，让我们更多更真实的认识你这位真实的救主的时候我们与你的关系就可以亲近。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今天的课程，与我们同在，借着你在圣经上话语所赐下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真的增添的可以生发仁爱的信心。感谢你，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可能会。盼望可以比较多的和大家有一点互动，后面会围绕一个核心的概念和大家多一些彼此的，想听一下您的想法，然后我们再来就着今天课程的内容来思考。前情回顾我就不继续读了，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过，我们上到第四课、第五课是在对前面课程。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对我们自我的一个反思，要挪出，比较多只是反思，而是真的看到，耶稣的救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的改变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所谓的内驱力，给我们带来改变的能力是在我们以外，是神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才可以。加拉太书5章6节所说的生发仁爱的信心才可以帮助我们。说不是内驱力，说我们的改变的能力是从外面来的，也不完全，也不是完全的完全，因为什么？因为加拉太书5章第6节说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之所以可以有改变，是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造成，是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圣父和圣子是一个完全不可分割的存在，他们的关系上不可分割的联合。而基于这样的关系，当耶稣救赎我们之后，当我们信靠他之后，耶稣说我们也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和他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一种关系，我们离了他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这样讲，所以一方面说我们的改变的能力不是从我们里面来的，另外一方面又是从我们来的，但是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是从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来的，是从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的。所以这是让我们思考我如何去。如何去在活在基督里面的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方向。所以，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提到信心好像很抽象的一件事，但是讲白了，信心就是我如何可以正确的认识神是谁，正确的认识他的样子，正确的认识他的工作，他的能力，并且正式认识他如何看待我。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信心，这就是正确的信心，而不是我，自己难为自己说，我信心不够，信心不够。我们从我们自己里面去找这个信心的问题的时候，我是找不到出路的，还是回到我去如何去看它。那然后上一堂课我们提到说，借着我们在分析大卫的问题，分析简爱的这情况。然后我们试着理出来一个所谓的这个自我分析、做案例分析的步骤，希望借着这样的步骤，不但是我们在上课，是帮助我们日常生活思考。每面对一个议题的时候，每面对我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先看到了自己的表面现象，对不对？当我们生命成熟之后，或者老练之后，可能一下子我们就不会看表面现象，直接就跳到内心动机，也有可能。但是，往往可能我们是先看到我们表面现象的问题，我和人之间如何产生了张力，他如何让我在如何感觉，我心里面会如何有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带出来什么样的行为， 这些可能都算是表面现象。好，但我们的目的是借着这些表面现象，要去找到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为什么要这样想？是什么驱使我这样想？我的内心的活动是什么？我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而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如果你不信主的话，在一个世俗的社会，可能停到这儿已经很不错了。你能找到内心的动机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以走得更深。更深就是所谓反思我们自己的不信，就是刚刚提到的所谓信心的问题。就是反思我们之所以会这样想，是我对于神的认识是什么？我认为神和我是什么关系？我认为神是怎么样？今天就着谦卑这个议题，我们要探讨。而往往是这些我对神的认知产生偏差的时候，才会造成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面对议题的时候，我处理的不得当。或者说我自己有困扰，或者说，或者说我与人真正实质上发生冲突的原因，而当我找到这个所谓的不信的时候，我们的出路是回到圣经上面看神本来的样子是什么，圣经真正是怎么说的，神真正和我的关系是什么样子，而当我找到这个不信和坚固信心对神的错误认知和正确认知之间的偏差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说我们要悔改、信靠、悔改、信靠那个转化发生的位置，就是在这个位置来发生转化。越这样的转化发生的越多，越真实、越深刻、越深，我们对神的那份爱和敬拜就会生发出来，因为神是爱嘛，因为神是良善。我越真正的认识到他的良善，我一定会更加爱他。我也更加经历到，更加认识到他对我的爱。而我们提到说，人和人的关系是基于神与我们的关系，所以当我更多的知道他对我的爱的时候，我对于人才可以有爱心的回应。所以，可能在这里是人和人之间人际关系之间发生冲突的那个现象，那个症状。但是要从这里到这里，我们都希望是我如何去找到出路，对不对？但是其实从这里到这里，在我们内心当中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去和神之间要发生相交，是靠着神把我们带出来的一个过程，所以没有这么简单。我跟人冲突了，吵架了，我该怎么办？世俗社会是会这样，找内驱力，找任何问题，他会这样。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块对于他们是缺失的，他是没有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是。所以这就是所谓做自我分析、做案例分析的步骤。我们借着这样的方式，也继续学习今天课程的内容，然后也希望也是帮助我们日常生活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能够基督徒喜欢说的词叫操练 （practice），就是去帮助我们去塑造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一个路径。今天讲的内容是谦卑，第六课的内容是谦卑。谦卑这个词，如果您以前没有信主的话，可能在就像上堂课的喜乐一样，可能不是一个会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它和我们的文化可能有一点类似，但是好像又有一点不同。我们说什么？我们说谦虚，对不对？对吧？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我们是要谦虚，不要出头，不要高看自己，要放低身段，这是我们的文化提倡的美德，这是我们从小所学习的美德。谦卑好像不是我们文化，我们的词汇当中的词。那既然它不是我们文化词汇当中的词，它背后的意思和我们所理解的谦虚也不一样。谦卑和谦虚不是一回事。谦卑不是让我去小看自己， 谦卑不是让我去贬低自己，谦卑也不是说我要去遇见事我要推脱不行，让他来让他来，这个不叫谦卑。明明你做得很好，然后别人说你这蛋糕真好吃，然后你说哦就不好吃不好吃，这个不叫谦卑，这个叫谦虚，这个是。这个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不要冒犯到别人，然后是渴望客气，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是，这是谦虚的身段。但是圣经所讲的谦卑不是这样，不是让我们小看自己。圣经所讲的谦卑是要少看自己，是要少关注到自己，是要把我们的眼光从自己的。从自己挪开，这是圣经所讲的谦卑。这一段话算是一个名言。以前以为是 C.S. 路易斯说的，然后后来查一下发现竟然不是。但是他的描述，其实我觉得相当精准的描述到底谦虚。到底谦卑是什么意思？他说，谦卑不是把我们少，就是刚才提的中文，It's not thinking less of ourselves，不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很低，看得很卑微，看得很低。谦卑是减少对自己的关注，少看自己，少看到自己的需要。而这样的概念在今天的文化下是非常反文化的概念。今天的文化要求你要更多的关注你自己的需要，要关注到你自己的身份，你要做你自己，你要每一个人都是最大的，在这种多元文化下，要求每一个人都是最大的，你要关注到你自己，并且这是一种 virtue，这是一种美德，在今天这是一种美德，而每个人要尊重，我要尊重你对于你自己的关注，你也要尊重你对于我自己的关注，渴望在这样一种互相尊重下达到一种平衡和和谐。它带来的问题我们就不讲了。但是圣经所讲的谦卑和这样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一个指向。那既然是这样，那圣经对于我们的要求，对于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处理，对于我们的教会，对于我们的团契的要求，也是这样的要求。他要求我们的在教会当中属神的儿女的人际关系是谦卑的人际关系，换句话说，一个团契的属性应该是有谦卑的属性，一个教会的属性应该是有谦卑的属性。如果说真的一个基督徒的群体是以福音为中心的话，福音是它的内核的话，那一定会呈现出来这样一种谦卑的属性。所以，首先定义什么叫谦卑，谦卑在讲什么？那做一些对比，如果您看课本的话，那你就看到大概在76页就有这样一份对比。在这个对比当中，勾勒出来，谦卑和骄傲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他用的词是用的消费者和仆人之间的区别，对吧？他是用一种形象化、用一种身份形象化的方式来区分，但他背后呈现出来的心态或者呈现出来的属性，就是一种谦卑和骄傲的属性。所以我就加了一个定语。骄傲的教费者和谦卑的仆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我们是消费者心态，那我来到一个社群当中，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能在这个社群里面得到什么。这个得到可能是任何的事情，得到归属感也是一种得到，得到别人的认同也是一种得到，能吃到饭也是一种得到。交到女朋友也是一种得到。我能在这个社群当中能够得到什么？那你会发现，我们在座可能很多人，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都带着这样的心态，包括我自己。 我们都是带着这样的心态进来的。嗯，那顺便多说一句，当我们讲到这样的区分的时候，不是在定罪，我们不是在说啊，你这个人这样，你这样是不对的，你这样不行。还是那句话，我们是要借着这些问题，然后去分辨和分析出来，我这样的心态反映出来，我对于神的认知是什么？是要看到这样认知和神真正的样子的那个偏差，然后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和他的关系。所以，如果说这个戳到您的话，这个先向您道歉，包可能也会戳到我自己，但是。我们不是在用这些来指责人，所以如果是消费者心态的话，我们是渴望在一个群体当中会得到利益。那和它相对应的，如果一个社群当中一个人在这个社群里面，他是一个谦卑仆人的心态的话，他首先想到的是我要如何去服侍别人。那和他有些相关，有一点点不同，就是谁会和我建立关系。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在这找到什么样的朋友，然后可以满足我什么样的需要。而谦卑的仆人他所思考的是，我在这里我应该去和谁建立关系，谁更需要朋友，谁更需要在这里找到朋友。然后另外就是，但来到这里发现这里不能满足你的需要的时候，会对他的弱点、缺点，然后开始批评。挑刺儿，说三道四。而如果一个人带着谦卑的心态进入一个社群之后，他会关注，您可能注意这个，我和他的翻译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看完英文之后觉得，也许有的翻译会让我们产生一点点歧义，所以我稍微调整一下。比如说这里，他说，谦卑的仆人是在社群当中去关注神的恩典是如何在这里。运行的就是去找到自己，去主动去找到神的恩典，如何在这人际关系里面去遮盖了我们的罪，遮盖了人的那些罪在神的工作在这里在做救赎的工作，谦卑的仆人会这样去思考，会关注这些事。消费者心态会被那些提供好处的人吸引，他可能会围在。这个群体当中，声音最大的人，意见最多的人，然后开放家庭最多的人，最 popular 的人，这个在这个群体当中，可能是意见领袖，或者说他是人际关系最好的人，他会被这些人吸引。但谦卑，如果一个人带着谦卑的心态，他会认识肢体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神赐下来各样不同的恩赐。会看到不同的人，哪怕他很安静，会看到他的闪光点。最后一个，消费者心态会带着个人的利益，为了个人的利益去利用别人。而仆人的心态，谦卑的心态是为了天国的好处，为了这个群体的好处，为了神的国，借着这个群体，借着这个团契，这个教会扩张的原因去成全别人。这是最后一个区别。讲完这些区别，我想大概这种两种人的心态之间的这种描述已经勾勒得蛮清楚的，对不对？如果您去思考，这里用的标题用的这个标签是消费者，是骄傲的消费者和谦卑的仆人。如果让您思考说，这和我们之前提到哪一个另外一个概念有共通之处呢？就我们这个课前面所学到的哪一个概念，也是一个这样的对比，你觉得和哪一个概念有共通之处呢？啊，
实践型，
实践型，对对，就是那个。谁还记得那两个词是什么吗？是。 对，时间的关系，我就打出来了。对，就是第二课大概是提到了这两个概念，就是塑造型社群和功能性社群之间的区别。如果说一个群体当中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心态的话，那这个群体就变成一个功能性的社群。如果一个群体，它的文化，它是一种福音为中心的文化。是福音为中心的文化在主导和建造这个群体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塑造型的社群。换句话说，如果在一个群体里，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团契里面，如果是谦卑的仆人的心态，弟兄姐妹以这些为主，神真的住在大家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群体是一个塑造型的一个团契，塑造型的一个教会，会建造人的教会。上一堂课提到，就是一个活泼喜乐的团体，一个教会，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一个谦卑的一个团体和教会，所以就是和这个概念有关系。好，这是所谓的对比，和上堂课的脉络有点类似。上堂课提到喜乐的概念，然后我们就去思考不喜乐的原因是什么。那您觉得不谦卑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看到思考那个自我分析的案例分析的那个步骤啊，如果说这是我们的表象的话，那人不谦卑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刚才76页的这些对比，其实已经可以算是到动机层面了。对不对？他已经是在外在的行为、行动、人与人之间实际的互动，的层面以下的一个层面了。他已经是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层面，对吧？我在这个社群里，我到底要怎么做？有什么这个社群可以为我提供的、为我做的？这个已经是动机的层面，是这些动机会驱使着人，然后在日常待人接物当中，你要如何如何做，如何说？那所以，也许从这些，我们是往下一层看，我们不谦卑的原因反映出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如果说所有的问题，所有看到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认知有偏差，都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福音的话，那不谦卑是从哪个方面让我们是因为我们对于福音的哪个方面的认知有偏差？用一个我们就放一个句子套在这儿，我不谦卑是因为我以为神会怎么样，我不谦卑是以为我以为神会怎么样。这就是我们不信的层面，这就是我们更深层面的问题。所以这一部分就是要和大家要互动的层面。想问大家，在您的心目当中，可以和这个谦卑不谦卑相关啊，也可以不相关啊，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在您的心目当中，神是什么样？您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您可以用它的属性描述它的属性，您可以描述您对它的感官，您可以描述您和它的关系，任何事情都可以。在您的心目当中，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父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主耶稣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圣灵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都可以，畅所欲言。在您心目当中，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谁想开个头？万事开头难。因为开头难，所以现在很多人都说：“谁来抛块砖？”在您心目当中，神是什么样？你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一句话描述，也可以。
我的感受就是，在我心里觉得神就是那种无所不能的，
无所不能的。
对，肯定是全能的，掌控所有的。
好，谢谢研究。无所不能的，大家请继续说。我找个，如果可能的话，我想把它写下来。你有吗？哦，我给你
前面那个，
无所不能。也就是说，他对于神的认知是神是无所不能的。还有谁想？还有谁想说一下？
感觉神在，就像一个家长或者是老师在一直在看着我。
像家长在看着我，像家长看着我。这句话你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像家长一样看着我？
他们看怎么不一样？
对，就像小孩子，他如果说他撇到家长的时候，他的心里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
会有变化
对，比如
，OK。
说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能不能，他们家长会不会允许我去做这件事？或者说，我是不是满足他们的要求？
OK。那我的理解是，听起来像是您觉得神是对您的生活、对您的行为是掌权的，
对，
可以这么说吗？OK，你要对他负责，可以这样说吧？OK，
掌权负责。OK，然后
季翔弟兄、上弟兄在线上说，他说想到神是全能的，谢谢上，还有谁想试一下？
神是圣洁的，圣洁的，他是给的标签。
OK，谢谢 Lisa，达不到神的要求。OK，
只是一在、应在、永在的神，
期待现在有在，这
不能看下，请注意，
永恒的，神是永恒的。好，谢谢嘉宾。
神提供全然的爱，但是他也对应他爱的对象，对他有全然的爱。
OK，就是神给我们全然的爱，然后也要求我们对他也有全然的爱。OK，给予全然的爱，好像我写的很潦草。也要求全然的爱。OK。还有谁想试试吗？你再写一两个吧。
真是平安的神，
赐平安的
灾后不上特价，灾后的人，
谢谢于斌，赐平安，不降灾祸。好，再请一位，还有谁想试一下？
真是公平公义的事。
公平公义的事，好。OK，还有谁想补充吗？再给一个机会。Boss，米娜姐妹在线上说谁是 Boss？
哈哈哈哈哈！
好，谢谢大家，很有意思啊！把这个屏幕稍微挪一下，这样线上的你们这边可以看到。OK，谢谢大家分享。我相信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可能是局限在这些，对不对？这是我们可能想到的时候第一印象想到的，某一个方面。by the way，如果您学神学的话，这叫神论，就是神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是每天就在学这些东西。那很这些几乎都是对的。 所有的这些几乎都是对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别人在分享的时候，当我们每天遇到事情的时候，再去反思的时候，让我们对于某些方面又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但是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在看到圣经的时候，对神的描述的时候，当你在想到这些的时候，哪一项会让你想到我在神面前需要谦卑？哪一项会让你想到我在神面前，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这些是不对，可以帮助你让你想到，我需要从这边要到这边了，我需要谦卑，圣洁的，你觉得是圣洁的，达不到神的要求，所以我要去达到神的要求。OK，还有谁想试一下吗？
神在万事上都掌权，
神在掌权，
对，写
掌
了
权
这
在
个
哪儿
就，
啊？这在这掌权，所以一斌说是掌权，然后燕娇说是上帝。还有谁想试一下吗？哪一项会让你想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有谦卑的生命？哎，人难，OK。再问一个，再请一位回答一下。
这个平常我们在取得一个1.0的，您讲的是这个是我们上次去年参加婚姻，这个黄丽部长就经常我在这巴拉丽部长那个感谢主，这一切是一切荣耀归于上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现。我突然想到这儿，然后我就说什么时候？我想着的为，对，就是说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身信主的人所有的一些成绩都应该是说
归给神，
归给
把
神。
荣耀归给神。对，那个其实就是谦卑的表现了。对。但是您描述的大概是，神是配得荣耀，对吧？神配得荣耀，所以我应该把这个荣耀归给他，这就是一种谦卑的表现。好，谢谢 Jack。大家想到的这些，
哦，没有，我说哦，
谢谢你的哦。OK，大家刚刚提到这些，我就不再继续再问。但弟兄姐妹，下一个问题是，当我们想到谦卑、掌权、谦卑。还有圣洁，还有神的荣耀的时候，这是福音吗？当你想到这些的时候，这是福音吗？这是神给我们的福音吗？什么叫福音？神的话，福音简单说就是啊。
人的话，其实就是要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神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神告诉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律法。我们看到神的圣洁，所以我应该敬畏他，然后我应该从这里变到这里，这是神的律法，这不是福音。当我看到神是掌权的，所以我应该顺从他，这是神的律法，这是神的要求，这是对的，但这不是福音。福音是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那圣经上面给我们的好消息是什么？
没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什么叫做我有救了？啊？
耶稣基督的降临。
谢耶稣基督的降临，是，感谢主。但是回到耶稣的身上了。那耶稣基督的降临意味着什么？耶稣的降临是福音，那它意味着什么？恩典，恩典。
就是袋鼠。
代赎救赎，越来越靠近了。我觉得越来越靠近了。救赎代赎，救赎和代赎在实际的层面更具象化，意味着免我们的罪，是的，免了我们的罪，越来越靠近了。 神免了我们的罪，我看到神的圣洁，我做不到，然后神免除了我们的罪，这是好消息，这不是律法，这是好消息，但是只是免除我们的罪还不够，啊，永生赐给我们永生，对，那个是福音带给我们的好处，真正神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自由，自由也是好处，但是福音的内核本身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分别承受，
分别成圣，
免除我们罪，
免除我们的罪，
让
是，
我们俩来
是，
得到儿子的身份。
得到儿子的身份，对，这些都是他给我们的好处的一部分。福音对于我们来说，是耶稣替我们做了我们做不到的那一部分，这叫福音。我们提到说什么因信称义，对不对？什么叫因信称义是福音？因信称义是神把耶稣的好处给了我们，神把我们做不到的刑罚给了耶稣，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哦。这叫做因信称义，这叫做福音。而回到这里来说，当我们说什么是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说救赎的时候，也包括这两部分，包括我们做不到对于神的圣洁的认识。耶稣替我们做到，然后我们没有做到那部分的刑罚，耶稣替我们承担，这叫做福音。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想到谦卑的时候，当我们想到这些是不够的，这些不是不对的，但是这些是不够的。你知道这本书上面他提到人要谦卑的时候，他用的哪一节经文吗？他用的这一节经，《马可福音》10章45节，耶稣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不是要服侍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来服侍我们，并且要做多人的赎价。他替我们做到我们没有做到的那一部分。这是福音，而这背后真正能去，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能打动到我们的，是你要看到人子。当我们看到人子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第1世纪的人。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自己。换句话说，我把这个词带过来，因为神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神自己来，不是要服侍我们，不是要受我们的服侍，乃是要服侍我们，并且要做多人的赎价。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神是来服侍我们。你会想到吗？大概不会想到，对不对？我们。看到的都是神的 otherworldly，他和我们有多么的不同，对不对？我们是多么的污秽，然后他是如何圣洁；我们多么有限，然后他是永恒的；我们多么缺少爱，然后他是永恒的爱；我们是卑微的，然后他是我们的 boss。我们想到的都是这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神给我们的福音的奥秘之处，就是在于神既是这些。同时还是这个，这才是我们福音的奥秘，这才是我们福音的内核。继续和大家互动啊，燕娇，您笑我问你，当你想到你不是要去服侍神，但是神在服侍你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胆战心惊的，对吧？
胆战心是。
对，
你还想补充吗？就大概就这样。
就觉得啊，这么圣洁的神怎么能来服侍我？
Yes，
你应该。
是，谢谢。Jack，你想分享一下吗？当你想到神不是要受你的服侍，是要来服侍你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此时此刻，你坐在这里，神在服侍你。
不配。
OK，您还想更多补充展开一点吗？
对，其实真的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说不配，就跟有点跟娟姐想的，这么圣洁的神，怎么会来专门辅助我？其实不配，可能说有点不信，
嗯哼。
我自己，
这不是可以
对，
说，
不信神就这样做。
是。
对，我想的可能就跳出你这个，那马上联想的就是，看来我还真的还没有信实，没真信神，这个问题就是我想的一个圈问题啊，
是，
就是对，
感谢感谢。
这也是我的想法，我也觉得就是做
哎，
过
我
一
更
句
正好
话
想要问你。
啊，可以，当时很多时候我就觉得我是还是把尺子太小了，所以。那时候我是把事想的非常非常小，所以最后是有很多问题。
是，谢谢张磊弟兄分享。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当我提到不信、不配、胆战心惊，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我们不管我们日常生活如何考虑，你知道，这个可能在这地上，在我们见主面之前的每一个人，我们不管我们如何考虑，我们都把神的恩典想小了。还记得那个福音坐标图吗？对吧？不断放大的福音坐标图吗？你知道，不管我是处在生活的什么阶段，我们对神的恩典的认识都是小的，和他真正的，我们说神给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你是测不透那个边际的，我们都把它想小了，好像听上去好像是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但是当你想到，当你放到神的话里面去看的时候，然后你具体去思考它背后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不可思议，你就会发现胆战心惊。神此时此刻在服侍你，他第一要求不是要让我们去服侍他，第一要求不是让我们去看我如何服侍他。他第一要求不是让我去看我如何和谁建立关系，这是背后要生发出来的。他第一要让我们关注的是，他在服侍我，他在服侍你，他此时此刻就在服侍你，他每天都在服侍你。弟兄姐妹，你会不谦卑吗？当我们听到这些之后，你会不谦卑吗？谦卑不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我要谦卑，我就能谦卑下来。谦卑是当我真正的、准确的认识神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不是我以为神是圣洁的，我以为神是不能轻慢的，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这些是不完整。当我们完整的、准确的认识神的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才会谦卑下来。我才发现原来我这么卑微的一个人，我这么，之所以我看到我的卑微，是我看到了神的这些属性，对不对？但是我这么卑微的一个人，原来神还有在这以外的另外一面，他要来服侍我，每天都在服侍我。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人才谦卑下来。你就会发现你这些东西没有人需要告诉你要做这些事情，你会自己去做。对不对？没有人要去告诉你，你和人要建立关系的时候，你要去这样去建立。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的神在每时每刻谦卑他自己，在服侍我的时候，人自然而然就谦卑下来。这就是说，从这里到这里的那个转变的发生就在这里。当我意识到从这里到这里的那个区别的时候，人的悔改和信靠就发生了。我们内心的那个信靠就发生了。如果大家像刚大家刚刚提到，当你真的会觉得不可思议，真的会觉得胆战心惊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想我们自己会就越来越少。 所以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些？为什么我们直观的反应想到这些？因为我们刚刚信主嘛，因为这些对于我们都很新，对不对？哦，原来有一个 supernatural，有一个超自然的神，然后他有这些，这是第一。第二，我们是借着这些，我们是看到了神的圣洁，是对比了我们自己的不配，是因为这些原因。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些的话，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不是福音。福音的内核，福音的奥秘是在于这里。这样一位圣洁的神，这样一位创造我们的神，超自然的神，竟然会进入到被造界，竟然要来服侍我们，竟然要做本来是我应该做，但是我做不出来的那些事，竟然会做那些我觉得哦，我比别人高一头，然后我要服侍你，然后不断的再去为这件事在纠结，不断在纠结，然后我就发现，耶稣无时不刻，我们的这位神无时不刻在服侍我们，这才是福音的内核，这才是我们恩典的内核。所以今天课程就想和大家就主要就想分享这一部分，一方面是希望借着这样的方式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所谓操练，能够熟悉这样一种自我分析的一种步骤，另外同时是借着这样的方法来挑战我们自己，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这样的认识它反映出来，我和神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如果我是，只是主要是看到这些，然后来驱使我们去做改变的话，这不是福音，这是律法。OK，这是律法。福音是让我们 fear and trembling，是让我们胆战心惊，看到不可思议，神竟然是这样的爱我，这才是福音。而我们任何的改变，我们喜乐的改变、谦卑的改变，后面讲到宽恕、宽容的改变，所有的这些改变，都是从这样的福音、恩典和爱当中生发出来。OK，后面的时间大家可以选择回到前面简爱和那个大卫的案例，您去分析一下，当他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您看这个今天的课程操练部分、操练学习部分，你会发现，趾高气扬是一种骄傲，然后胆怯退缩、不断推脱也是一种骄傲。所以，不管是大卫还是简爱，其实你都能找出来他们不够谦卑的部分。所以，如果您想讨论具体的人物的话，可以讨论他。如果您看这个80页和81页。您觉得某一些描述，您已经可以找到共鸣的话，您也可以借着这些来讨论。然后，重点是反思回来，我为什么会这样？我对于神的是我认为神和我的关系是什么样？我认为神是怎么样会驱使我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寻找圣经到底是怎么说的？然后寻找圣经如何能给我。让我真正看到神本来的样子之后，让我可以觉得胆战心惊，可以觉得不可思议，有那种爱在驱使。OK，我需要先跑，所以今天给大家留的讨论时间会非常充裕。大家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讨论。那我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大家可以开始分组讨论。天父，我们感谢你啊。你对我们的那份爱，无论我们如何去思考，都是测不透的。而天父，你在圣经上面，你不断的启示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借着你的爱子所成就的工作，所带来的那份恩典，那份福音，越多的认识你，越多的可以让我们内心可以，可以带给我们生发仁爱的那样的信心。愿天父你就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讨论。借着你经文带给我们的亮光，更准确的认识你，认识你的救赎，认识你的属性，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活力， 同样也可以有谦卑。感谢你，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